大手印前世元音老人第一讲，大手印三要事义，统摄于心的见定行。一，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应知传承诸上师，与我心无别。我们佛子应该知道，我们的心佛性和历代的祖师都是无二无别的。这里拿历代祖师来代替诸佛，因为佛已经涅槃了，佛法现在都是由祖师传授，以祖师代表佛，佛和祖师就合为一体了。我们的心既与传承诸上师无别，就等于与佛无别。讲到这里，有人不免要起疑惑，我们是凡夫，佛是神圣，圣凡圣不一，怎么会是无别呢？他就不知道，性体是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无论凡圣都一样，佛之所以神通广大，妙用无边，而我们不能者，是佛的性体上的污秽即垢都洗清爽了的缘故。
好。那个我们回到上一个 PPT， 师兄，回到上一个 PPT， 我们现在讲的是大手印前世。大手印前世的第一句是统摄，大手印三，大手印三要义，三要事义，统摄于心的见定行。统摄于心的见定行也是大手印里边有三个窍诀。一个是见，一个是定，一个是行，这一整部的这个大手印前世都是围绕这三个来说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大手印的话，若依大手印本身的传承，这三要诀是由共感上师所传下的，共感上师所传下的啊。所以三要是哪三要呢？老人在这个里边没有单独的提出来说，但我们在学之前先要把纲要先给他知道了。纲要是见定行三要，第一个见是什么呢？第一个是知自心相，第二个要点是决定性知，第三是坚固定知。知自心相呢，是知道自己的心相，它的口诀是什么呢？去第三要诀里边的口诀呢，依妄念缘起之起，而观察自心本相，认知法生自性。也就是说，大手印的第一要就是明心见性，唯有在明心见性处才说得上后边的大手印的往下的修行，这和我们心中心的观照第二步非常接近。也就是说，你观照第二步凛然一觉，老然现前，是基础是什么呀？基础是先明心见性啊。老然现前的是什么东西啊？老然现前的就是我呢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所以大手印的第一点是什么？认知法身自性，认知法身自性。法身自性在哪儿呢？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是第一句，应知传承诸上师，以我心无别。大手印是密法，而在密法里边首重传承。传承是从哪儿来呢？自佛而下，代代相传，所有的口诀都是秉承代代相传的祖师，从上一辈的祖师呢一句一句传下来，这样佛法才没有任何的错谬。这就是佛法里边，佛教里边的传承的重要性。重要性重要到什么地方呢？在佛法里边，你若没有传承，你不会成就，你不会成就。所以我们呢，看在一个佛法，就插了其他的闲话了。你要修行一个法的时候，你自己首先要观察什么呢？若在密法里边，首先先观察这个法前边有没有祖师已经修成就过，第一。第二，它是否是源自于释迦牟尼佛或者某一位圣人所传下的，我们称为是镜像传承，这是第二，也就是人间的第一个传承。第三，修这个法近现代有没有人成就过？如果有人成就过，那么你修这个法就具备了这三个条件的法，是非常适合你的。而我们心中心是刚好具备了这三个法，特别在后边的这一个近现代里边，也就是说它的传承近啊。若按照密法的传统，密法的这个解释意，传承境加持力极强， 也就是说在几代以内那个本尊是允诺过，你只要说我这个法我就如何如何怎么地，有这个承诺在前边啊。所以统摄于心的鉴定型，第一应知传承诸上师与我心无别，我们就知道这是藏密的最高的法大手印，最高的法之一啊。嗯，你就知道了，这我们虽然说到世师如佛，世师如佛是在哪用啊？无上密部用的，无上密部以前的这行事瑜伽都说不上世师如佛，不要把自己搞得像一个奴隶一样，而佛法是开智慧的。佛法是开智慧的，即便是世师如佛讲到那么严重的藏密，都告诉你应知传承诸上师与我心无别。从哪个角度来说这个话？从见宗而说的这个话，从哪儿见啊？我的心与诸佛的心是一样的，也就是诸上师的意思，就是说向上代代相传的上师，一代一代的传上去，从我上边接法的这个上师以及我上师的上师一代一代的追溯上去，必然第一个都要追溯到佛，任何一个佛法都是直接追溯到佛的。所以我们要依据祖师所传下的规矩，没有必要自己去再去发明一次，这在我们修行的里边是一个常见的问题。我常回答这一类的问题，始终有师兄在问我说，我修心中心法，我能不能再修一个其他的法？一直都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疑惑，统一的今天也在这里一块的再回答一次，再回复一次。修心中心的法，我希望你一门深入，或者是说你修藏密的法，你也一门深入，或者你修净土宗的法，你也一门深入，不必参考我们的教义，影响你的密宗的修法，或影响你那净土的修法，或者你修了心中心的法，你认为不够，你要再加个什么咒语，问我行不行？怎么能不行呢？可是你若是这么混杂着修，你要是能够修得成，你自己就是一宗的开宗祖师，毕竟开宗祖师少呀，你还不如找一个开宗祖师传下的那个法原模原样的按照他的来修，你成功的几率高。你如果要自己发明一通修法，好像这个祖师传的不够，那么我再加点其他的，加个其他的什么东西，反正都是佛法，宁多勿缺，反正没什么坏处，你知道吗？就这个没什么坏处只有好处的心，影响你明心见性，最影响你明心见性。你以为明心见性是要多个什么东西啊？你错了，明心见性是告诉你，你那多出来的东西，你想要多的东西和你想要丢掉的东西全是虚妄的，在这儿明心见性。所以应知传承诸上师与我心无别，在这儿上边着眼，我的心是哪样？我的心是本来具足，本来清净，本无动摇的，在这儿上边着眼，你才有可能明心见性。总想着多加点没什么坏处，你想想吧，你怎么明心见性啊？第一步见宗，竖不起这个见宗来，大手印没法往下修。大手印这个法要求高，它并不是说上来直接就传的法，也就是说这种法在藏密里边是很后边就传才会传的法。我们心中心是提前先把教义最后边的事先告诉了你，然后你有一堆的这习气，你慢慢的再除习气，你慢慢的除习气可以的。而其他宗不一样，最后的事情就到最后才说，你要是在其他宗弃入了这个剑宗，你可能没多少习气要除，但是在我们心中心你就弃入了以后，你的习气一点没少，照样要修行，这是两个宗的不同。但是弃入的理都是一个理，哪个理呢？都是一模一样的，你的心和诸佛以及你的历代祖师都与佛无别，凡圣先给他抹平了，凡圣先给他抹平了。这是我们鉴定行的第一个鉴，鉴是什么呢？一妄念缘念之起，而观察自心本相，认知法身自性。也就是说你的妄念起起灭灭是什么呀？也就元婴老人说的看念头起处。念头起处是啥呀？念头起处除了你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还有什么呀？看这个，不是看念头。我们注意了，说看念头起处，看念头起处，这个严格要说，这是说给明心见性的人听的。念头的起处，你若观得到它，你就知道它不可得。然而它也不断灭，哪儿见啊？妄念上见。 所以我们一直在这说，你若是弃入不了观念头的起处，你压根都不知道念头的起处在哪，不知道观它是个什么东西，它是无相的，岂容你见呢？所以你以为有个东西可观，那已经在能所里边，那观出来的不是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也并非是你的念头的起处，注意了啊，这是不一样。所以我们才说了前边的一条，不随念转，不为境迁，也就是把你的心放下来吧，别在那执着着了，你学着学着别那么执着，学着别那么执着，转身转得快了，刹那之间就脱开了，刹那之间就脱开了，脱开了以后你体会过一次那个不颠倒的那个心态，今后啥时候颠倒了提醒自己别颠倒，这就是修行的第二条定。定是什么呢？统摄于心的鉴定型的定。定的窍诀是什么呢？决定性知，容妄念为法身妙用，熟识法身为定。容妄念为法身之妙用，熟识法身，也就是说你那念头起起灭灭，你以为以前都觉得说我要怎么把念头斩断了，我要怎么不起妄念，我要怎么地，现在你明白了，那妄念全是你的法身妙用，怎么不是啊？提持着这个正念，妄念起起灭灭全是你法身的妙用，在这上边修，在这上边修，也就是说妄念起起灭灭的念头起起灭灭，需要你去把它去掉吗？你知道它是妄念，它已经没有影响你的余地了，这就是知是空华即无轮转，知是空华即无轮转。第三要行，行是什么？坚固定知。坚固定知的窍诀是什么呀？于妄念灭上坚固而定，念无连续，法身之见不忘。也就是说不随着念头转，一方面我知道那法念头是我法身的显现，我不去灭它，一方面它跟着它跑的时候立即停下来，停下来的时候你知道这也是我的法身显现，起起灭灭哪个不是法身显现，这就是大手印修行的三要诀，统摄于心的鉴定行。也就是说这三样的修行都是大手印于心上修行，而并非是于我们的外相上在那做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样子，或者要做一些什么什么样的事，那些叫前行加行，前行与加行都不是正行，唯有正行的时候是修这个法。前行和加行是什么？正行修不了，修不了先往前边修修，即便是在藏密里边也是这么传的，也是这么传。你如果去到深入的藏区，你去到那去看看那些厉害点的大喇嘛，不比我们差，人家讲法彻得很，彻得很，不比我们差，别认为他们都只是讲鬼神教，不是如此的。所以他也是一样，看你要是你直接能修正行，修啥前行加行，没这回事。你要去看看那三大寺边，就说这说到这教义最为严格的格鲁，戒律最为精严的格鲁，你去看看他三大寺里边的僧人，第一次受那大无上灭灌顶的时候，我敢拍着胸脯告诉你 90% 以上没有完成前行与加行，这是实话，这是实话。我是混迹在他们当中混迹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人，我知道他们那个体系，我也知道整个真实的情况，我们有很多汉地的人不知道藏密里边真实的情况，所以就收听了一两个汉语相对不错的和尚说的话，就以为那是藏密全部的教义了，不是如此的。所以我们就看回到大手印上，见定行，见是什么呀？知道你的法身是什么呀？理在这儿。第二，坚固定知。第二是决定性知。在这儿立稳了脚跟了，元婴老人也说这个话吗？一肯肯定，这就是我们明心见性啊。元婴老人不也说这话吗？一肯肯定。好，决定性知。决定性知的窍诀是什么呀？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周我们传的不叫传吧，我把这第五式大宝法王的那口耳窍诀告诉大家，中间有一句话非常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哪一句话呀？如此修行是不是大手印，不必再起疑，这样修行到底好不好，也不用起这个疑惑，也不用是有问题。好的好的，我们刚刚没看见，嘿嘿，好，请赵正师兄上麦啊！我说完这一句话我说完这一句话请赵正师兄上麦去掉了， 去掉就没事了，我就不管。上周讲到这样修行到底是不是大手印，不要起这个疑惑，这样做到底有没有好处，也不做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你的心在那吸下来了，首先去掉了你那个去向的心，去向，我总说这个话，去向，我总要向着某个方向去追某个东西，先把你那个将心待物的那个待物的心停下来，以为明心见性是有所得的东西吗？先把这个先吸下来，这是修行里边非常微细的疑惑，先把这个吸下来，吸下来这叫什么呀？决定性质，决定性质。你总在那说哎呀，我这个见的我这个法身到底是不是啊，那找个人给我印证一下，我这个修行这念起念面，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各个都说是佛性，这到底是不是，能有哪个不是，我们就说这话了，能有什么不是，你指个不是的出来我看看，你找不出来，决定性知，决定性知。第二个窍诀，第三个窍诀是什么？坚固定知，坚固定知是什么呀？于念灭上坚固而定，念无连续，法身之见不忘。第一就是念无连续，念无连续啊，念无连续是什么呀？别在那儿总在那儿打妄想了。我们说的观照的第一步，不随念转，只要念起就熄灭它，只要念起就立即就觉察，立即一发现它，它已经不会再影响到你了。知识空幻即无轮转，不用想着把它怎么去断，那你发现它的时候，它已经断了。但是你已经断，刹那断，刹那会不会起？还会刹那再起，那已经是起的第二个。第二个起了，第二个也断，立即断，立即就断，把它断掉。不说断，发现，立即发现它。我们一说断了，总是要去追求一个断以后的境界，别追求那个境界，只追求发现，立即就发现它。一发现它，它立即已经断过了。你发现的同时，你的妄想已经断过了，你的妄想已经断过了。但是它刹那断，刹那会不会起？会起，刹那断，刹那又起，刹那起，刹那再发现。就这么一直的在这上边做功夫，一直在这上边做，一直不跟着他跑，这法身之见不忘，也别忘记了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那都是你的法，也别忘记了你的念起念灭本就是你法身的妙用啊！大手印就在这上边熏修。所以我们刚刚把这讲完，统摄于心的鉴定行第一步最为关键，知法身之相，知法身之相。好，第一段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应知传承诸上师与我心无别，这个已经讲完了，看看师兄们如果有需要上麦的，就师兄们就举个手，然后刚刚那个可能是不是点错了，或者打字都行，我刚刚没有看见。好，我们看看，接着看下一段，如果有需要讨论的就讨论啊。请张师兄给念一下，是张小丽师兄还是孙鹏师兄还是？
好，来了来了。
师兄，好的。
我们因为连着事物假象，颠倒妄想，玷污了本性，就像太阳被乌云遮盖了一样，阳光显不出来，所以不能显发神用。但不管乌云多么厚，怎么遮盖，太阳还是在，阳光未曾少一分。乌云散开后，太阳就光芒万丈地现出来了。就是说，我们的心尽管污秽着相的缘故，但我们只要把污秽即垢洗清爽了，就和佛一样光明。所谓再圣不增，再凡不减，并不因我们是凡夫就失去了光明的性体，不过因为我们执着颠倒妄想的缘故，习染深重，遮盖住本性，光明不能显现罢了，本体还是一样。
好的，谢谢张师兄。这一段话是元婴老人直指的话，直指什么呀？直指我们明心见性，也就是说直指明心见性是对什么人说直指明心见性的呀？是对没有明心见性的人直指明心见性，若已经明心见性的人不需要直指。所以我们知道了他对什么人讲，就知道他讲这个话是为什么了。 有了这个先决条件以后，我们看，因为粘着事物的假象颠倒妄想玷污了本性，就像太阳被乌云遮盖了一样。粘着什么呀？习气是什么呀？我们的习气和粘着的那些是什么呀？来源是什么呀？来源在佛法里边说的非常的肯定，并且直接的告诉你，你的根本，你的这个根本烦恼，根本烦恼就是你的无明惑。无明惑是什么呢？无明，无明啊，无明是什么呢？无明是昧却事物本来相貌，昧却事物本来实际的相貌，本来实际的相貌，我们给它用佛教的名词说，就是实相。实相是什么呢？实相就可以回到《金刚经》上来告诉大家，简单的说，实相无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实相是什么呀？实相就是无相，实相就是无相。无相的意思是什么呀？到这儿实相无相了，好，给它取个名字，把这个实相且无相称为是实相。你注意这两个，你前边说无相，无相是对什么说的呀？对实相说的。实相者，第一个是对应着有相说的，也就是说破除你的有相。第二个是干嘛？你以为有相的破除了以后是个无相吗？你错了，有个无相在那也不行。那个无相虽然不是色相，但无相是个心相。心相的意思是什么？心相用我们现在的词语说就是概念，也就是说无相它并没有色相，但是它在你的意识里有个概念，这个概念是你的心相，这也不能着，这也要扫除。也就是说最后告诉你，有相和无相两个都跟它没有关系，不再着于这两边。说有相的时候你知道它是无，说无相的时候你知道它了了分明，这两个都对应着说的，都是对应着说有，也就是说有前提条件说的。所以我们的粘着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昧却了事物本来实际样貌，实际相貌。我们以为它是实有的，我们不仅以为这个世间的事物是实有，我们还以为涅槃也是实有。这个现在认为涅槃和明心见性实有没有关系，先这么认为，因为你的轮回太坚固，轮回太坚固就需要有坚固的解脱之剑来对治你那坚固的轮回，来对治你那坚固的轮回。然而佛法真正的实相是无论解脱意或者是轮回意都不在你的两头对立里边。所以楞伽经告诉你，远离见利与诽谤，是名菩萨入初地。不仅我们的这个说的明心见性是远离两边的，在明心见性的刹那的当下，世间法也是远离两边。你别认为世间法是实有，好像你通过修行把它化空了，不是。世间法本就远离两边，本就远离有无两边，既不是实有也不是实无，在这儿给你取个名字叫好，见了实相了，在这儿才告诉你说见了实相，在这儿坚固你的法身之见，在这儿坚固性之，决定性之，坚固行之，这就是大手印的要诀，大手印的要诀。好，无论乌云多么厚，怎么遮盖，太阳还是一分未少，太阳还是在阳光未少一分，乌云散开后，太阳光芒就显现出来了。这就是说到后边的除习气。然而啥是除习气呢？我们总认为有个习气可得。好了，你注意，认为有个习气可得，你还在落在两边里边，这恰好是你的习气，这恰好是你无明的显现，在这儿立稳了脚跟了，不落两边，哪有什么习气可得，在这儿给脚跟立稳了。但是是不是有没有这个事情呢？有这个事儿，有这个事儿也是虚妄的。正因为虚妄，我因虚妄我才修行的。若是实有习气，不用修行了，你不会得到解脱的。正因为习气本无，一转就没有了嘛。好比你喜欢，你喜欢，我们这里边你喜欢抽烟吧，你那烟瘾来了，烟瘾特别大了，忍不过去，我就要抽烟了。
好，看到一篇新闻说，哎呀，你这抽烟得肺癌死了，你旁边的有个人得肺癌死，刹那之间你那想抽烟的心一下子就熄灭了，没心思抽烟了。好了，你看看它事实有的吗？你能拿出实际的一个烟瘾来吗？你拿不出来，就是一转念的事情嘛。但是你那烟瘾是不是一转念的事情就等于就没有烟瘾呢？不是啊，它是有烟瘾啊，你确实一直还是想抽烟啊，这不就是习气了吗？养成习惯了吗？习惯你实际拿得出个东西来吗？拿不出来。然而它是没有作用吗？不是没有作用，就跟你的习气一回事儿。你会不会往着那个轮回的那个方向上去走？会的，因为往事你都几千亿年都这么过来的习惯，你就这么过来的，你当然一下子改不了。但是它是个持有的东西吗？持有习气可供你除去吗？持有个什么东西可供你弄吗？没有，一转念的事情，也就是知识空化即无轮转，你的念头一转，心一转，它就没有了嘛。所以我们修心中心的有个这个好处，无论是修心中心亦或是修大手印这种法，都有一个好处，不管是你的妄念也好，还是你的习气也好，都会在刹那之间陨灭。它并不是说一点一点的把它去除，渐修着把它干掉，而是修行着修行着，刹那之间陨灭掉的，刹那之间陨灭掉的。我们就在这就说，尽管我们的心境污秽啊，污秽是啥？污秽说的就是着相的缘故，着相就是习气了，着相就是习气，你把这个习气改掉嘛，这啥时候着相了，啥时候提醒自己，你不就是我们说的这无法三自性里边，无法里边说的这遍计所执性吗？遍计所执性就是遍一切处都在执着它嘛，这就是不用害羞，所有的众生都如此，要么就执着着东边，你往东边把它扶起来，它立马就倒到西边去着着西边了，那就是着相的缘故。遍计所执性，遍一切处，遍一切时，遍一切法都在执着，你告诉他世间法是虚妄，他立即就要执着到出世间法上，以为有个实有个出世间法可得，你告诉他非有，他立即就给你生出个无来执着着，你告诉他非无，他立即生出个实有来供你执着着，反正总要有一个东西执着着，你告诉他既不是这个呢，也不是那个，他最后还要来问你一个，老师那到底是什么呀？你不知道你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正是你的无明显现啊，到底就没个东西，本来没有，并不是说有个东西你把它破掉，本来没有，在这儿站稳了脚跟，这叫明心见性，并非是有个东西好像你呢打坐的时候咔啦咔啦一向了，听见什么东西，感受到什么东西了，有个什么炸相了，没炸相了，那个时候你容易这个心态转换过来，你容易在那个时候有力量，然而你若是一直在那追求那种境界，那好了，你永远那种境界不一定产生了，你永远你在座上全是在那打妄想，追求着那个境界，你一点儿都没有尝试过不追求的这种修行方法，不执着于境界，不追求境界的这种习惯，一点儿都没养成过。现在看起来这样的人是越来越多，有很多人可能一千座都是在追求境界的，甚至有的人讲出来那话千座完了都是在追求境界，全是望着境界上去鼓励，全是望着境界上去追求，这能行？这能证到明心见性？你就有一万种你那境界出来，你就那爆炸的炸的怎么炸，每天炸都没用，你不信你试试，那种炸明告诉你体现过一次以后不管用的，我本人就是这么过来的，不管用的，你心态得转，转到哪儿去？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在这儿才行，在这儿才行，这是佛陀说的原话。如果我们连佛陀说的原话都不相信，都要有其他的意见的话，那我们的讨论就压根就没有任何的基础了，压根就没有任何的基础了。正因为我们着相，所以我们昧却了我们事物本来的实际面貌，实际面貌是什么？既不是有，也不是无，这已经说完了。既不是有，是对应着你认为实有那种概念；既不是无，是对应着你那实……哦，我说反了。既不是有，是对应既不是有，是对应着你认为实有这个概念；也不是无，也是对应着你认为断灭实无这种概念。这两个都不对，是什么呀？到底是什么？别再问这种话了，停下来。这就是你的无明，把它停下来。无相的东西你要追求个有个什么东西啊？
实相者即是非相，非相是什么？既不是有相，也不是无相。讲完了呀，你在这还要有个什么东西？到底是个什么？到底是个什么？正是你的习惯啊，无明的习惯呀，改这种习惯呢，别往这个上边去追求。做上任何境界来的时候，尝试着学着不去追求它，就如同我们这大手印坐下告诉你说，这样修到底是不是大手印，不用再起这个疑惑，这样做好还是不好，也别在这上边再纠结了。坐上也是如此，我这个境界是好境界还是不是好境界，别在这追求了，我是应该要入定还是不入定，也别再问这种问题了。坐上就一切不理，养成坐上的这个习惯了，坐上习惯了，起现什么东西，起现个念头立即回到咒语上来，来了个境界立即回到咒语上来，一直久久的在坐上做这个功夫，这就叫磨刀。习惯了，有什么境界来的时候都回到咒语上，不执着那个境界了，有什么念头起的时候立即回到咒语上来，千百万次一直跟你的那念头或境界对抗着呢，做斗争呢。好了，坐下用刀的时候来了，怎么用刀啊？把你的咒语拿掉，以前还有个拐杖给你住着呢，坐上有个拐杖给你住着，借佛的咒印的加持力一直在那住着这个拐杖，生命结着你动不了，唯有你那心里边的心相在起现。心相是啥呀？心相不就是定乱两相吗？学着在有限的这个范围之内，让自己尝试着别跟他跑，别理他。用什么方法不理他？用一直理咒语这个方法，不理其他，养成这个习惯了，坐下咒语拿掉，大千世界里边来试试，是骡子是马，大千世界八万四千种像，八万四千种心里边来磨磨刀，磨着磨着，你坐上习惯了那个不跟着他跑，坐下开始起现了，不跟着他跑，念头一起停下来了，停下来要回到哪儿？你以前习惯了回到这一下，好了，这会儿没东西可供你回，这正是你的实相显现呢。不跟着他跑不就是实相吗？久久以后养成了习惯，你那些妄想执着的那些习惯刹那之间浮下去的时候，好了，你那个本性了了分明的现摆摆的在那儿了，那个现摆摆的在那儿，根本不存在，你认或者不认，压根儿不存在，你那啥一把琴来，或者是错过去，你要说真要是错过去，那是你不够，你认错了你才会错过去，你知见就不对，所以你就错过去，你若知见对，那东西一起现一直在那，咋可能不认呢？那一两星期几，那古时候啊，这种起现像什么虚云啊、来果这种人，广庆，你去看他那个传记，你知道他在说这个事情，他是用另外一套语言说，你知道他在说这个事情，他那一起现都几个月都是那样的，几个月都那样，那还能错过去？你就看那师傅的齐老师，那都是成很长时间的都在这儿。我们现在起现那么长时间的，可能根气没有那么利了，但就那一下，就那三五分钟，甚至根气大利的那种人，三五天一两周，他一直起现在那，咋可能错过呢？错过什么呀？他一直那样的，还存在错过吗？有个东西可供你去抓吗？有东西可供你抓，你的那个主体都已经升起来了，有个东西可供你入，你的这个我已经升起来了，你不知道这是我执呀，这是具身我执已经升起来了，具身我执升起来，你还说什么明心见性，还说什么了了分明啊？所以别往那上边去会，那是教你的话，一把琴来，这种话都是口语里边，是告诉你那当下别疑惑，说的是这个，你以为有个能情有个所情，你往这种话上去理解，你按我们这种颠倒的思维去理解这种话，已经污秽掉了这种话了，不是这么理解的。他告诉你是这个时候别疑惑，别疑惑，别在这疑惑了，一把琴来，说的是这个，说的是这个啊。也别认为有个地方可供你进去，有个地方可供你出来，好像进去了以后那就是一个明心见性，那出来了以后那就是没有明心见性，也绝对不存在这样的事情，绝对不存在这样的事情。在哪儿是明心见性？还是这句话，我们一直说的这句话，《金刚经》里边，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有个明心见性的那个心相在那，你以为那叫明心见性，你错了，那个是你已经被你污秽过了。别我们总在这说妄测圣境，
望厕圣景这个事情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它压根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总在心里边摸索着谁谁谁的话是那个时候应该是怎么样，是这样来问我，问我这话有什么意思吗？关你什么事儿吗？那不是别人说出来的话描述他的心态的吗？你把那个话以为是个境界，你早已经错过了，这正是这体现的就是你的那无明习气太重了，你总把那个无相的心态理解成为是一种有相的境界，那是无相的，无相的，无相的，无相的东西压根就不体现你那当下的，你那个具身我执都是浮相，在那里边根本就没有说你，比如说我说我张浩，你一把擒来的时候，哪里有个我张浩去擒来什么东西？你那个时候你找你自己你都找不到，什么明心见性不明心见性，哪有个需要你去明的东西啊？哪有个你要去明的那个你啊？根本没有那个主体，在那里边浑然一体的，密天密地都密不到，但是缺少了什么东西吗？压根什么事情都没少过，你该干啥干啥，该插科打诨插科打诨，该去考试搞考试，该上班上班，该说人坏话的时候照样能说人坏话，一点都不影响，一点都不影响，这就是你的了了分明啊，这就是你的了了分明啊。所以我们以为了了分明是某个境界吗？这不是了了分明，你现在也是了了分明，你不认呢、啊、你不认为这是了了分明、啊、你认为你妄念起妄念灭好像障碍了你什么，你不知道这全是你了了分明，了了分明是不断灭，压根就不断灭，不断灭就叫做了了分明。你以为会那个一念不生的时候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你忽然知道了个什么东西，知道了什么东西，不存在这回事情，一念不生说的就是本不可得，了了分明说的就是本不断灭，这两个你现在也是不存在，修不修只是你不肯，你不肯，你不肯那就修修呗，修修修到你那妄想脱落的时候，自然你就肯了，自然就肯了，也就是那个时候是你的疑根彻断的时候，在这之前你的疑根微细的疑根未断，但是呢微细的疑根未断不能够因为微细疑根不断然后影响了你修行佛法。修行佛法怎么修行啊？见定行，我们就说的是大，我们现在传说大手印，就要说大手印的这见定行。第一，知道法身了，直指给你了什么是法身的。第二，决定性质，在这上边别起什么疑惑了。第三，坚固定之。定之定在哪个上边呀？定在那不随念头转上，定在你的那法身之见不错乱上。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哪个不是你的法身？哪个是真实的呀？没哪个是真实的，没哪个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在这元音老人就说了，只要把污秽机构洗清爽了，就和佛一样光明。你的污秽和机构是在哪儿啊？在你追求外相上啊，在你着相上啊。你着什么相？不就是定乱两相吗？心相和色相两相吗？内外两相吗？在坐上的时候先学着不执着于你的心相，坐下的时候养成这个习惯了，色相执着于色相的习惯也就逐渐逐渐的开始松动了，这都要从坐上修行开始修行起。所以大家把这个理路把它搞清楚了以后，就知道我们这个话都为你说透了，说透了就不要再起疑惑，没有骗你，并不是说我现在说一些虚伪的话骗着你去打坐，不是这回事情，是告诉你了，在坐上你要养成不着相的习惯，你坐下的观照才会起现。观照并非是提持着一个东西，也不是说我们总在这纠结着坐下怎么修行，你以为有个东西在那儿，你念着个咒语干着个事儿，心里边就折腾个什么事情，那叫修行吗？你错了。那正是不是你修行出，那是你的妄想啊，心起精进念是妄非精进啊，心若不起妄精进无有呀，心若不起妄你要试着不起妄嘛，坐上就学着不起妄，别去追求，只管咒语，就四个字，就那么简单到家的四个字，学着只管咒语。但是你会不会去执着那些境界？一定会，那就是你的习气，一次两次你做不到，你要很长时间，很长时间跟他斗争。这种很长时间啊，按照我自己的感觉，没个一两百座，可能一点都没有那个效果。这也有可能我只管咒语，对对对对对，苏斌梅师兄 就是这个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就从我自己的感觉，也许啊，也许有的人根气比我好，就我这种人呢，大概一两百坐的时候，你那坐上养成习惯了，坐下你自然打妄想的时候，它自然会断，它自然就断。这时候不需要你去啥提这个啥东西，关照哪会是个提这个啥东西啊？关照就是坐上的那个清净的光景，一到坐下来，记不记得这话？这是元婴老人讲的话呀。别把关照理解成要干个什么事儿叫关照，一直找不着，不知道怎么去干那个事儿，这已经不是关照了，已经不是关照了。发现我总感觉有的师兄这一千座好像都没有往这个无相上，往这个不执着上去靠着试试，一点都没有。坐上全在弄境界，全在弄那鬼家活计，坐下全在打妄想，你说这修行能有什么多少用呢？这能怪法吗？这能怪教义吗？这能怪我们没说清楚吗？能怪元婴老人没说清楚？能怪齐老师没说清楚吗？这不都说清楚了吗？你不愿意这么做，那能怪谁？只能是怪你自己嘛。我们要把污秽和机构洗清爽，就和佛一样光明，从座上开始洗起。所谓再生不增，再凡不减。我看看有师兄问问题，虽然说了了分明，比如说我在说人家坏话很清楚，可是还在说人家坏话，这是行为有我你知道吧？这秋迪，嘿嘿，好，我先回答那小丸子的话，说人家坏话不是件好事。第一，我告诉你不是件好事。第二，你把了了分明理解成为你的第六意识里边的清楚和知道，这是两回事情。你的清楚和知道是有生有灭的，你那个清楚和知道你睡着了可能就不行了，但是了了分明是无论你睡着还是醒着还是你死了，它都是了了分明。你死了它都是了了分明，为什么呢？因为你还能再生啊，告诉你不断灭的意思啊。不断灭和你那个什么知道什么，或者是我脑子里边清清楚楚，没有人任何的关系，没有任何的关系。你把了了分明和第六意识里边的明白理解成为一个事情了，第六意识里边的知道理解成为一个东西，这不是同一个东西。但是你这个现象不是少见，绝大部分人都把了了分明扭曲成为了某一种知道什么的境界。也就是说，我在打妄想的时候，我知道我的妄想，所以除了妄想之外还有个了了分明，你不知道是什么，你不知道的这是错的，你那个妄想本来就是了了分明，你那妄想起起灭灭，正因为你的本性了了分明，妄想才会了起起灭灭。这就是转出两头说了，回答小丸子的话，一方面你若是成天的只管说人家的坏话，那么你一直在这打妄想，你见什么性啊？你明什么心啊？这怎么可能呢？你能说人坏话的时候，你不是起心动念在打妄想吗？你要是没有我，你压根就找不到我，你说谁的坏话？有谁的坏话可供你说？有什么境界可供你说去说坏话的呀？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告诉你，了了分明啊，跟你那知道不知道根本没有关系。你就算是说坏话，就算是抡刀上阵，你都是了了分明。你别以为抡刀上阵那嗔心大发就不是了了分明。这两头话都是说的极端话啊，一头话是告诉你说千万别去说那些坏话，别干这些坏事。你干这些坏事的时候，明摆着就是没干坏事的时候，你还能说他不着相？一方面明白白告诉你，不着相才能明心见，学着不着相，你非要在那着个相，你以为着相等同于明心见性，你拿这种抡刀上阵易得见之这种大解脱人的话来干坏事，这是一方面。你等着下地狱，你等着恶口这回事情啊，这是一方面的极端。另外一方面，为那种一直执着着说了了分明是我的什么知道，了了分明是我的那什么道貌岸然的这两种人，告诉他抡刀上阵易得见之。别说抡刀上阵了，抡刀上阵都能见，你说坏话能不见？这是两头的话，你注意这两头话都不能直为实有。好，看秋迪师兄的念头来了，咒语冲淡妄想，我490刚刚有点体会，而且是在做啊，对对对对对，这就是了嘛。你念头一来，咒语就提起咒语来，念头一来提起咒语来，那跟着念头跑了，提起咒语，提起咒语，提起咒语，就这么一直的来。这个习惯啊，逐渐在座上很快的养成了习惯以后， 坐下它就体现了，这种习惯就体现了。坐下你的念头来来去去的时候，你立即就停下来了，停下来不就很好了吗？停下来不就完了吗？这不就是很好了？这就是这个我们明心见性，坐下已经体现了，坐下的观照已经体现了，这是心中心的正行。正行，所以说坐上是住行，打坐是住行，住啊，住啥呀？帮助你起现观照。怎么帮助你起现观照？学着在坐上能够控制的那个范围和空间里，学着不跟念头跑，不为境界牵，不跟着你那妄念跑，不跟着你那追求的定境所牵，你那乱境所牵，这两个都不理他，反正起啥东西我都是只管咒语，就这个力量可以通到你很后边很后边的修行。就你那个打坐的那个，哎呀算了，那四禅八定的那个起起灭灭，你多打打，那力量就好一点，你一段时间不打它就不行了。那禅定功夫就那样。心空了还会说别人吗？心空了当然就不会说别人，但是会不会起现个说别人的相呢？释迦牟尼佛说五来娑婆世界八千法，你知道这八千法里边难道都是不说别人吗？能不能通过说别人而度别人入佛法呢？我相信释迦牟尼佛是会有这种相的，当然那是圣人咯，那不是我们咯。所以说心空了别去说别人了，说别人的时候一定是着相的时候，一定是你着来那个相，我得不到那个，别人不能满你的意，所以你说别人的坏话吗？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坏话好说呢？给老师点赞哈，这个我接着讲一下。今天的收获一般明白和清楚不是人类。对，明白和清楚都是你的第六意识。明白和清楚或者是知道都是你的第六意识。那都不是了了分明。了了分明就是不断灭的意思，不断灭的意思。这个不断灭啊，在你那个一念不生的时候，它起现的现象是什么？起现的现象就是说你并不是说什么都没有，而是外人看着你一点儿都没有少了什么东西。你该考试你就考试，该算钱你就算钱，该挣钱你就挣钱，该搞什么事情，该开车上班你就开车上班，一点儿都没错过，一点儿都不会错。这就是了了分明。你要是以为说那是你知道不知道，那知道你跟那个时候以啥都不起现的念，一个念头都不起现，这咔啦就脱开了的，那还存在你那啥要去，一点都不执着，一点都不执着，一丁点都不执着。所有我和我所在那个时候一点都不起现，一点都不起现啊。我看有人点了那个上麦的那个什么张修燕师兄要上麦是不？我同意啊，我同意你。哎，解除掉了。
老师你好啊，我有个问题啊，既然无我了，那么也没有什么虚妄嘛，就是一切有相皆是虚妄。那么极乐世界也好，是七宝十八功德水。
哎呀，你错了，那是凡圣同居土，你把两个说反，你把两个概念说错了。净土里边我们是有四世净土的，你说那个是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上边有十报庄严土和方便有余土。我们刚刚说的那是你的常寂光净土，你把这两个你不能用凡圣同居土来否认常寂光净土啊。净土里边有四个净土呢啊，师兄。
啊，然后今天
越上越清净，也就是说相最，从相上来说最殊胜最美好的就是凡圣同居土，也就是我们经文里边说的七功德是八功德水，水鸟鱼虫皆念那苦空无常，这就是极乐世界的特点。你听它是极乐，但是它水鸟树林皆说什么法呀？你们都仔细看看没有啊？说啥法？苦空无常之法，都说这种法。为什么极乐要说苦空无常呀？那不就是因为你还有苦空无常吗？你还有相，你当然是有苦空无常咯。这就是告诉你这个极乐世界的相，殊胜之相总有一天要去掉。再往上了，你这明心见性完了以后，就不会在那凡圣同居土了。在哪儿啊？在方便有余土。在方便有余土是什么？方便住住有余是什么？有余习，有剩下来的那习气还没出干净呢。所以初地到七地菩萨
都是在方便有余土里边居住着，都是往生方便有余土。再往上呢，你这八地以上度化无数无量无边众生，而十无众生得灭度者，这个已经如此了，起相的是什么呀？累世化身百千万亿度化的众生呢，庄严果报升起了，这就是十报庄严土就起现了。而长极光净土在哪？长极光净土压根不在你修不修，也不在你去不去，长极光净土说的就是你的心土，诸佛所居，没有一个来来去去。完了，好，你再说有什么问题啊？我把这个讲了一下。
谢谢老师。然后呢，我今天吧，我现在在桌上已经是360桌啊，差不多。然后呢，我今天就想，看看老师的圆圆老人的那个录音，我看到那个持世咒，然后老人说嘛，大彻大悟之人也要每天坚持49遍持世咒。然后我就想，持世咒它是将来是为了去兜率内院的，那既然去兜率内院，那不就起妄想了吗？又起妄念了吗？啊，我自己心里本身就因为这个起妄念了嘛。
为什么去东山内院
是起
妄念？为什么呢？你这个结论怎么来的？去东山内院是起妄念呢？
我认为东山内院也好，还是极乐世界好，这些是都是不存在的，因为本身无我。
你错了，那怎么会不存在呢？凡圣同居土，说不存在就和我们说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皆是虚妄的是一个概念。
对对对，我就是，
你要是认为说这儿是不存在的，那么你那个极乐世界你升到的就不是方便哦，你升到的就不会是他的这个十报中哦，凡圣同居土你已经升到了他的方便有余土里边了，你已经在他的方便有余土里边了，你出不了净土，你躲不开净土，就这凡圣同居你怎么躲开它？你升到净土里边怎么可能会是妄念呢？你只有除去妄念才能生净土，你妄念一直在那，你怎么可能生净土？妄念一直在那，你就是在一直在轮回里边，轮回就是你的妄念啊，怎么会得出结论来妄念等同于净土呢？妄念是轮回呀、
啊。啊，完我看到这一段，完我就想，我说是我之间有问题了，还是
你之间有问题？明摆的告诉你 啊，明确的告诉你，还是你之间有问题。
啊，那
我说话直，你不要你别那，我说话这个人直，我就是这样，但我没什么坏心，确实是你的之间有问题，咋可能净土等同于妄想呢？怎么可能呢？
啊，我想这你看，这是像净怎么说呢？极乐世界是又是什么金刹菩提？我说这不又是有相了吗？
哎呀，有相就等同于是妄想吗？有相就等同是妄想吗？那叫净念相继，也就是说，你那干净的念头全都是那干净的念头。全都是那干净的念头，它自然现出来的不就是七功德之八功德水吗？那不就是佛陀的净土之相体现的吗？那还不是在你的心里，你以为在你的心外呀，你以为是在你的心外，所以 你以为诸世界生虚空，不是生虚空中吗？诸世界是生虚空中，虚空不是生汝心内吗？你以为是你心外还有个极乐世界可供你去吗？那都是你心里边的事情，那叫净念。妄念是跟它相对的，相对的这个就是你的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所以你投身成人，为什么投身成人呢？你那心里边就是一半好一半不好，一会儿有一些好的念头，有了好的念头，有时候就有些坏的念头，这不就是好坏参半就在人间了吗？体现的就是人间相。
啊，那我直接是，然后我在想，我说如果说想去升入兜率净院的啥，然后念持世咒，那我就不念了。如果说
别那么狂，你要听祖师的，你的那话我已经听明白了，不必往下讲了，师兄。第一，你的这件是错的，往生净土正好不是你的有妄念，往生净土恰好是没妄念，这是其一。其二，别狂，你狂了不行。原因老人说大彻大悟还念呢，大彻大悟以上的人就可以不念了。你是大彻大悟以上的人吗？你要是做不到，你还是听听祖师的吧，别自己发明了。除非你自己本身就是个祖师，你要是个祖师，你重新开个门派，你传你的教法下去，你下边的弟子都得你的加持力，好不好？
那我就明白了，原来我自见出现问题了，那我把那个一些问题混淆了。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
嗯，
妄念和净念两个不是一回事儿。再一个，这凡圣同居土和这个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和常寂光净土也不是一回事儿啊。
好，然后我得下周去做做功夫，学一学。
哎，
谢谢老师。
好，
嗯，谢谢老师，感恩老师。
哎哎，不客气。我看看，由孙鹏师兄读哈，理解师兄的想法，师兄想的执政究竟，执政究竟是可以的。执政究竟是可以的，所以元婴老人还开了另外一条路，大兴凡夫不遇此列，不遇此列是什么？大兴凡夫我就不去净土，我就在这儿，我就要在这轮回里边跟众生在这儿打滚，有这种人吗？有，明告诉你有的，这种人不在这个，这不在这个什么必须念慈氏咒的这个里边，但是别狂，两种都别那把话讲死了，好像绝对不行，或者是绝对要念，这两头都不是啊。好，孙鹏师兄，我们接着往下看一段吧，这一段已经基本上没啥了。
好的，为什么说这句话呢？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现在要成佛，要了生死，出轮回，救度众生，就先要知道怎么修法，而修法时第一要见地证，所谓见地就是因地，就是下手时先要知道用什么来修，如何修，方能迅速圆成，否则就多走弯路。所以先要知道我们的本性原和诸佛一样，没有区别，用它来修正，就和烧饭去用米一样，绝无有不成。明白了这一点，对我们能修成佛就不疑惑了，这样修持才收功迅速，不然佛是至高，最高至上，无可企攀的，我们都是凡夫，怎么能成佛呢？怎么能修成就呢？一有怀疑就知居不前，不能成就了。
谢谢这个宋老师，
谢谢
啊，
有请宋老师。
这就是说的是啥呢？这不就是我们指点我们明心见性的事情吗？指点我们的本性，本性是啥呀？本性是和诸佛都是一样的嘛，一点都没少嘛。这除去的是什么呀？除去的不就是你那个凡圣追求圣人那种心吗？我们就知道这个话去掉的是什么，也就是那口耳窍诀里边说的，这是不是大手印啊？不用再起什么疑惑了，这样修行到底好不好？也别再起这个，也别在这种事情上再纠结了。这说的是那鉴定行里边的哪个呀？第一说了鉴，告诉你和诸佛一样；第二告诉你决定性质；第三告诉你坚固行之，坚固定之，决定性质，坚固定之。坚固定之，你就是你要知道啊，我和诸佛都是一回事儿，都是一样的，在这儿不起疑惑了。元婴老人说，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对修成佛不疑惑了。我们明白了这一点，你别小看他，别小看他，明白这一点，性根具足，若是在原性里边，这是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获得。也就是说，在这儿不起疑惑了，你必然是有所证入的。否则你一定是听明白了这句话，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了，也听明白这一句话了，这一句话里边每一个字你都明白，但是你的心里边就是没有点感受，总是觉得说还是要找点什么。哎，决定性质，坚定坚定坚固定之，我说的错了，是起疑惑了，是坚固定之。这个三要诀，居集三要诀里边的是一个是知自心相，第二个是决定性知，第三个是坚固定知，就是居集三要诀的要素见定行，见定行啊，也就是见就是我们说的知自心相，对，定就是我们说的决定性知，行说的就是坚固定知，坚固定知啊。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本性和缘，我们就这种话呀都听明白了，每一字每一个字都知道它是啥意思，但是放在一句话里边就总觉得说好像总缺点什么，再要弄点什么，这是咋回事啊？这不就是你的微细一根未断尽吗？这不就是你的那无明一直在显现着吗？学着跟他斗争，
就这么简单，不会做，学着做，做不到，慢慢来。这就是大手印的修行的窍诀所在。这就是一直跟你的心里边起现的轮回一直斗争，这就是你的遍及所执性。你执什么啦？执解脱相嘛，执圣相嘛，执凡圣对立之相嘛。一直以为要把那个凡去掉了以后，另外有个圣可得，你错了。那是你的凡夫之见，那不是圣，那不是圣。唯有凡圣一同，全部把对立都磨灭了的时候，才叫圣。在那个时候给你取个名字叫入圣位，否则你就算是懂什么都懂，讲的天花亮乱坠的，那也是四加行位里边的事情，都没到圣位，都没到初地，都没到初地。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见也指点给你了，你的法身是什么？信呢？看你自己愿不愿意信了。你自己听了这话，原来老师说明白了这一点，对我们能修成佛就不疑惑了。你有没有疑惑呀？你可能别自己在那自己给灌那个鸡汤，自己强行的要自己去相信。我们要有智慧是什么呢？我承认我怀疑，但我的怀疑的是什么？往下追一追，至少这种方法对我自己张浩本人而言是管用的。我起疑惑的时候往下看看，我到底疑什么，我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就不疑了。你往下一追，你就知道全是在你那些相上，都是在你那些追求圣相上。追求呢那元婴老人说100个里边有两双50双都是执着于神通的。你仔细的往下追，要么就是追求圣相，要么就是追求那殊胜之相，要么就是追求神通，全是在这上边。你仔细的反省你自己，你就知道你的这个疑惑来的根本就没有根儿，你这个疑惑其实上就是错的。你只要自己把自己给它看破了以后，今后你逐渐的这个脚跟就站稳了，这个脚跟就站稳了。唯有在这儿不疑惑了以后，我们的修行才会收工迅速，收工迅速啊！这是这一段，也是指点给我们的见定心三要都是合为一体的。也就是说，大手印说的这三要啊，它并不是说分三个阶段，先见后定再行，不是的，是一刹那之间见定行都是圆满的。这个一刹那具有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知道明白领会了，这全部都是我们佛性的显现。我们佛性的法身是在哪儿呀？法身，我的法身是什么呀？认知法身自信，这就是第一个要点，是认知法身自信。第二是容妄念为法身的妙用，熟识法身。熟识法身是什么？我们总忘了，我们总在轮回里边都习惯了，认为哎呀，妄念不好呀，轮回不好呀，什么什么不好呀，去除什么，我什么都不去除了，它什么都是我的法身的妙用，在这儿熟悉我的法身，在这儿熟悉我的法身。第三，觉这个坚固定，这定在哪儿呀？定在念灭上，念灭上。念灭是什么叫念灭呀？是起而不随，起而不随，不跟着他跑，他一起认识到，他一起发现他，他一起就发现他，发现他，他自己就已经断了。他要是断了以后，你别去追求一个断了空空的境界。你注意，你要是潜意识里边又去追求一个定的啥也不知道定在哪儿的一个境界，这又你的无明又起现了吗？为境界所牵了吗？已经被某个你虚妄的心相所牵了吗？你注意，你这就是我们常见的这种心相，常见的毛病，别在这留尾巴，截断就是截断，在这一留尾巴必成有病，今后必成大患，在这个地方一定截断，停下来没事了。好，一刹那之间三要具足，这是大手印修行的窍诀。这是这一段，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讨论的，如果没有就请孙鹏师兄我们继续往下啊。我看看上光斗说，兜率内院和极乐世界一样也分四种净土吗？是的，上光斗师兄，一切净土都分四种，不仅仅是某一个净土。我们说的净土的四种并不只是专指极乐世界，而是指一切净土都有这四种，都有这四种啊。好好好，请那个孙鹏师兄下。
好的，老师。因为信心是成功之母，要成就任何事情，第一要信心充足，没有信心做任何事情不能成就。比如修净土中的人，第一要深信不疑， 西方确有净土，我只发愿念佛，临命终时必得阿弥陀佛接引生息，然后精勤念佛，临终方能成就。如信得不深，将信将疑的，哎呀，我障重了，能生西方吗？恐怕不能生吧，那就不行了。因为他怀疑不定，做起来就无力，不能一往直前的努力奋进，就不能成功了。所以信心是第一，任何事情都是这样，世间事情也是这样。我相信这事儿能成功，就肯努力去做，虽然遭到失败也不怕，再接再厉的去干，结果一定能成就。否则一遇挫折就心灰意懒，势必一事无成。
师兄，你看我是不是好的，谢谢孙师兄。那个你看是不是和我们之前说的那口耳窍诀里边的是一回事儿啊？你别在这疑惑了呀，这到底是不是明心见性，这到底是不是我的那个法身啊？我认错了怎么办呢？我认错了怎么办？我还是老师给我确认一下我有没有认错。问这种话一定是认错的，你要知道你的本性本来是无相的，哪有你认和不认，唯有你切断它没事儿的时候这叫认。你以为有个入有个认，那叫认吗？别认了，停下来，那是你的心相，你认的是个影子啊，没个东西的时候恰好是它，有个东西都是它所体现的。在这儿把所有一切有相的丢了，在这儿把所有一切有相的丢了，这是你的心相，这是你的心相。一切世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就是你的心相，这是你的实相。哦，我说错了，不是你的心相，这是你的实际的相貌，实际本来的相貌，这称为实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就已经第一已经明白了法身了，第二已经知道了你那妄想不跟着他跑了，也就是知是空话即无轮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就是知是空话的意思吗？这两句话是不是一个意思吗？我给大家都挑出来两部经文里边说的话，我们可能读过大家就忘了，这话哈，读的时候都有印象，一过后就不知道，都忘了。这两句话是一个意思吗？知是空话即无轮转，即无轮转就是已经解脱了的意思嘛。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你如果明了世间诸相本来是虚妄的，在这儿就是叫明心见性，在这儿坚固了，你还以为有什么不是你的明心见性呢？还有什么不是你的本性所显现呢？在这儿坚固了，坚固性质，然后这个决定性质，然后坚固定制，这是大手印修行的窍诀。大手印修行的窍诀就是我们都明明确确指点给你了，一肯肯定，哦，原来这就是我的本性啊！好了，这就是我的本性，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啥？把这个什么是和不是全部扫掉，扫掉以后坚固定制，那不是刚好就接上修行了吗？这就是修行的窍诀嘛。所以你看这大手印里边的窍诀部里边有这个话，三世如来虽具意，教此无有他圣法。也就是说就算是三世如来在一起开会呢，大家说三道四的在一起开会呢，也没有比这个法，大手印这种法更为殊胜，更为洁净的法了。你注意，这不是根本啊，这是修行。就是我们说呢，你那观照的第二步，体会过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这是根本的解脱吗？这也不是，这还是在修行位上，还是在修行位上。你别认为你就到家了呀。我们讲到这总以为说，哎呦，我知道我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就是我的佛性，我在这儿也坚固心之，我也开始修行，我是不是就到家？当然没有啦，这是开始修行，一再的重复，这是开始修行。在这之前的那都说不上修行啊，大家就别心灰意冷。一说到这好像我们都没有修行过，但是如果是真是你要站在这个角度上来说，那我们当然不就是从来就没有修行过吗？我们连修行这个词都够不上嘛，连修行这个词都够不上，我们一直都没修行，唯有到这儿了才说，哦，我开始修行了。心中心也是这样啊，到凛然一觉朗然现前来的时候开始修行了，
再往后到最后才有这事，本来是佛关什么照的。所以大手印修到后边还有这事儿啊，你看呢，上一门说呢，五十伽马巴的口耳窍诀的时候不就告诉你吗，久久行之，忽然于念善脱落，明白过来了，妄念消融于一刹那间，这不就是最后的解脱了吗？你就按这种方法一直修行，别起疑惑，也不用去说这到底是不是大手印，这到底好不好，也别弄这些东西，就和元婴老人说的，信心是成功之母，就往这儿一门心思干下去，迟早有一天久久，但你这一念请之妄念起处，这个什么习气消陨于刹那间，你那习气刹那之间就脱落开了。怎么叫刹那之间脱落开？我有什么习气需要我出啊？本来都是虚妄的，这就开始脱落了，这就已经脱落开了啊！所以我们把很后边的这事情都讲给大家听，但是你别以为你听了以后，你听明白这句话你就到家了。你知道一件事情和你做得到一件事情是两回事情，就连我们世间法也是如此的。你世间法你听明白了一件事，你看那菜谱，你看明白了，可不等于你的菜已经做出来了呀。你看了一本书上，那个书上有美食，可不等于你就吃饱了。修行要还是要得修行，我们讲了那么多就是告诉大家，理上也要道，事上也要修行。如果说你的理上在这儿还有一丁点的，因为要修行所以你理上稍微来让点步，那不行，理上一丁点都不能让步，在理上一点都不能让步的时候照样开始修行，这两个一点都不矛盾。我们总在这儿矛盾，既然说我本来说佛，我为什么还要修行？我不就本来我不就不需要，我不就既然我本来是佛，那我就不要再修行了嘛。哎呀我的天啊，你在这上边起这种矛盾，本来是佛是告诉你，你本来是佛，你在这站稳了脚跟了开始修行，你在这都脚跟都没站稳了，你那前边的都不叫修行，你别以为自己在修行了，自己骗自己，自己说的自己还多么高大上，我们都是佛教行人，实际上我们大家很多人都说不上一个佛教的行人，三皈依戒体都破完的人大有人在，那连居士都说不上，那连是个居士都说不上。好，这一段我自己说完了，没什么好说了，看看师兄们有什么讨论的，如果没有的话请孙鹏师兄我们再过一段。
开头一句话就是叫我们信得急，我们的性与佛没有区别，因为传承诸上师是代表佛的，和佛一样，我们的性就是和上师的性一样，那就和佛性没有两样了。修道见地第一要紧，见地错了结果必定是迂回曲折走弯路，我们果能信得及我们的性与佛都是一样没有区别，只要我们去修，知道在本体上熏修，把颠倒妄想转化恢复本来面目，而不在色体上修，不向外求，那我们就一定能成佛。信得急，这时候就不向外求，不然向外持求，今天到这里求佛，明天到那里求佛，或在色体上着力，求来求去，结果求了一场空，因为你不知道本性是佛，不向内求，转向外取，故白费精力。有请老师。
好，谢谢孙鹏师兄。那个我们让我们信得急，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我就不再重复了，大家我想也听明白了。就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佛性本具本来具足这个地方一定要立稳了脚跟，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本来具足和我原来所说的一法不得这个上边实际上是一回事儿，因为你本具你当然就不会往外得了，本具的东西要成天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唯我独尊这个我是什么，这个我说的是不与万物为侣，万物都是我生出来的嘛，所以说佛母诸佛从此经文而出，佛母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说母啊，因能生之意，万法都是从他生出来的，还有什么能够对立得了呢？还有什么能够对立得起来呢？还有什么是你能够再得的呢？你已经具备了万法了，所以你了无所得，在一法不得处， 或者是说本来具足，这两个是一回事情啊，这两件事情是一件事情，在这儿立稳了脚跟了，立稳了脚跟，别被别人的舌头所迷惑，别把我们现在已经告诉你的是根本教义，别因为前边那些接引你的教义来否认最后的根本教义。如果说你有疑问，我们可以讨论，但是我曾经听过这种话，因为前边那些接引的方便话反而来否认后边的这种根本教义，那实在是太愚蠢了。别干这种愚蠢的事情，你可以做不到，甚至你认为有问题，你先修着前边的，你不必来否认佛法最核心的教义，你别否认它。你不懂它，你听不进去，你觉得说我现在听这种话等于是听大白话，等于听天书，你先要往前边的那些稿子一下，你可以先稿子，因为每个人的根气是有区别，有的人他听得进去这种话，有的人听见这种话他就烦，他就喜欢听的有仪式感的话，有个仪式感的话他听得进去，听这种话他跟听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的东西一模一样，所以他听不进去这种话，但你别否认他，别否认他啊。这是这一个。第二个呢，元婴老人就说的是不要向外去求，向外求和向色身上去求，这两者都是最终都是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向外求，外边的那些东西都是生生灭灭，我们就告诉你本来虚妄的东西，你不相信它是虚妄的，你一定要去在那个外边的那神神的事情上找出一个来一个什么事情来认证你自己，来印证你自己，来给予你自己信心。我们现在的人不都是这样吗？要么从别人的嘴上来找自己的信心，哎呀神神某某某哪个老师怎么说，一定要那个老师说的你才有信心，佛陀说的你都不信吗？另外一种呢，因为我有点神通才对，那你都明心见性了，怎么我要是能明心见性，我怎么没有神通呢？因为我没有神通，我没有特独跟其他人独立不同的地方，所以我没有明心见性。你都不知道你这个我执已经体现的多么厉害了，你都一个大我像在这儿了，我和别人不同，我要升起一个什么东西，我明心见性，全是妄想。所以说你这坐下一点都不警觉一下，这还怎么修行呢？我们自己想一想啊，就是你看我这每天这微信或者是 QQ 里边几十人一直在这跟我聊天，我是真的是有时候觉得很辛苦，你们不知道。所以我回那个微信或者 QQ 的有时候可能回的很简单，就是一句话就直接就回完了，我没有什么过多的心理抚摸，心理安慰，我也不跟你在那儿安慰你什么东西，我就是直接你问我，我就告诉你就完了。是真的，所有人问的那些话 99% 以上的全是你自己的那个问题，就是个大妄想。我要是这么告诉你说别妄想了，你又觉得我啥都回答不了你，好像说我张浩的唯一能讲的就是停一停，别打妄想了，这也不行。但是我要顺着你那个讲的，我觉得我对不起你啊，我跟着你手牵手的一起在这打妄想，所以我就从道理里边回答你两句，你要是继续再打妄想，我就告诉你不赔了，不陪你打妄想了，你不停我停，我停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停我就不回你的话，就是我停了，你爱打什么妄想你自己去打，我不陪着你打，我也不鼓励你打，这就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事情了啊，师兄们，嘿嘿，不要向外在求了，也不要用自己的那种轮回的思维，在你那个轮回的思维都弄不到那明心见性上，弄不上去，压根就套不上去。我们仔细的起个妄念，不是说要把它躲的，就不跟着它跑，或者是你仔细看看你这妄念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你要是有这种有这种这种逻辑的这种能力，这极强的这种逻辑能力，是中观这种能力，你自己解析一下，你这一个念头出来了以后，它到底成不成立？比如说是你这种，哎呀。
中观这个一讲就讲复杂了，金刚牙种玉啊什么什么，它有好多的这个比喻，金刚这是来破你这些妄想的，一个两个三个的这些妄想，破你的这些妄想的方法，你一个一个的试试，破到最后你那些妄想一个都不成立。我们总认为我们那我们的想法里边的那些东西是对的，你实际上你的想法一个都不对，你那个想法刚好和明心见性的那个想法刚好是相反的，刚好是相反的。嗯，所以这意思就是说别跟着你的妄想跑了，你要是明白过来它是妄想你就停下来，你要是明白不过来它是妄想，压根都发现不了妄想，坐上只管咒语，坐上只管咒语，这就是唯一能够让你关照的方法了。不要再去如何关照了，如何关照，打坐呀，打坐怎么打，管咒语啊，完了，说完了，其他还有什么事情啊，有什么需要你在这问来问去，这坐上的这个到底是什么，是什么呀，是什么都别理他，只管咒语，不是咒语的东西都不要再管了，你那境界不会死，要死也结着手印死，那么怕死你修什么佛法呀，佛法就是要修死了的，佛法总在这说往生往生，你又怕往生要留在这娑婆世界，你修什么佛法，佛法一直让你出娑婆世界，苦口婆心太不容易啊，钱冠达，是啊是啊，口水都讲话了。嗯，刚才讲的可以用关于止观来理解吗？刚才讲的可以用关于止观来理解，我没有理解，我讲的什么东西是用关于止观来理解呀？我刚才是讲了中观，我是不是口嘴秃噜了，说成是止观了？我刚才讲的是中观见，也就是我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叫焦牙金刚玉论。感觉没事没事，我没有听明白牙师兄问的是啥，也就是说你能坐下的观照能不能用止观来，你是不是这意思？不能不能，坐下没什么修法，止观是个修法，止观是要起观的，坐下不允许起观，别弄那些事情，坐下就是跟你坐上的那个什么，只管咒语，坐下把只管咒语的咒语都给他拿掉，啥东西都没有。我明白了啊，明白了就好，啥东西都没有，那就是坐下，坐下唯有到这儿，啥东西都没有，最后就确实是啥东西都没有，你要一直有东西你一直不得解脱，你唯有学着每一个东西它最后就确实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确实能够实证到啊。好，孙鹏师兄再来往下一个。
好的，是这页吗？接着，这种强盗行为全为了躯壳的享受，这个社会上犯罪的行为无一不是为了躯壳，他想吃得好玩得好，没有钞票怎么办，于是就杀人放火抢劫，其实你造了坏因必定受恶果，因果定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丝毫不爽，你因地做坏事，果上必定受恶报，但是可怜这些凡夫痴迷不悟呀，只为了眼前的快乐，不顾将来的恶果。你想杀人呀，要受法律制裁，杀你的头，你抢人家的东西就要吃官司，坐监牢，你不想想看，做了坏事能逃得了吗？哎，都是迷惑呀，眼前受报还不算，将来还要受地狱的惨报，不得了啊。老师，有请老师。
师兄说读错了没关系，读错了我们照样能给他接着往下讲，我们就是属于这种能讲的人啊，什么地方都可以拿出来咔咔咔就开干，没关系的。我们讲的这个就是借原因老人的这个讲大手印，一方面呢把大手印，实际上你真要说大手印，你要是看过，你们要是受过那大手印的那个教法，你就知道大手印啊，它无非就是几百字而已。张小丽，啥呀？张小丽啥呀？老师厉害！哎呀，我就告诉你，这咔咔咔讲的人，他不一定是很厉害的人。我就属于咔咔咔能讲，但是不厉害的人。有很多正量比我高的多得多的人，他不一定出来讲。我就属于咔咔咔咔一通在这胡讲， 我还没那啥，我没修行的时候，我就属于是很难讲的人，很能讲的人。好了，我们接着就往下吧。也就是刚才的那一段说的是什么呢？刚才那一段是说的，别在这起妄想，你别以为说告诉你说世间一切都是我本性的显现。好了，我们就另外一条极端的话就来了，极端到啥？我就拼命的在这世俗里边干坏事，那不就是解脱吗？那不就是解脱吗？你要是在这儿，你等着下地狱吧，你等着下地狱吧。你要是干的坏事，你总拿这些事情来，总拿着这些解脱人的话来当做你干坏事的借口，一切都是空嘛，一切都是不可得嘛。所以你诽谤一下你佛陀，你试试，你诽谤一下你的传法上师，你试试，你诽谤一下你的这个铜坛金刚兄弟师兄弟，你试试，你这三皈依戒体都破净了，你今生绝对无妄。也就是说你干了这种事情啊，你的贪嗔痴慢疑的这种事情，好比我们说那啥手机上念是哎没弄好没事，就好比我们常经常有女师兄来问我，我今天也在这公开的说这事儿，以后不用问我了，这堕胎怎么办，这个事情按照佛教的教义，我不用讲其他的那事情，按照佛教的教义，中阴身在受精卵受精的那一刹那已经进去了，所以你杀掉的就是活物，你已经杀过人了，你杀人这件事情你要忏悔清净没那么容易，能不能忏悔能忏悔，但没那么容易，你要把这种事情忏悔清楚了，忏悔干净了，等同于和你那明心见性的功用都差不多了，所以别去干这种事情了，师兄们，别去干这种事情了，自己生点树吧啊！无论是男师兄女师兄，我们这平时都不好说这种话，但是总有人这个问我这种问题，你在我这儿，你永远得不到任何鼓励你去干这个事的。这种鼓励你去干这种，得不到也不会给你安这种信。我能告诉你的就是佛教的教义是什么。那你说你生活过不去，你生活过不过得去，关我什么事情？我告诉你的就是佛陀的教义就是这样。至少在我这儿，我不会因为你生活过不下去，所以我把佛陀的教义给改了。我绝不改佛陀的教义，这是我能够把握得住的事情。你过不过得下去，那你自己前边的事情都做到那儿了，那怪谁呀？修行要我来读吧。修行要成就，应向自己，因为时间不多了，回向自己的本心去找，把我们自己的主人翁喊醒，别迷了，别做梦了，世间色相都是假的，看吧，我们一直都在这喊着呢，一直都在这喊着呢，都是空花雪月不可得。不要迷在你的妻子儿女财宝地位上，那都是昙花一现不可得的。还有人呢，不仅迷惑在这些上，还迷惑的把我们这出世间法搞得像世间法一样，好像有个地位要怎么把，哎呀，我有时候这个我总是觉得现在的师兄们是不是有一种心态是积累传法老师，把传法老师当作是一种收藏品，大家都加一个微信，你没啥事儿你加，当然我不是说加我的微信不行，当然都可以，但是我总觉得说是这你有具体的问题我们讨论具体的问题啊，没啥具体的事儿，我们一天整天要跟我聊啥天啊，我需要聊啥天啊，而且不仅要跟我一个人，那就跟好多的人，你跟好多的人你不用跟我聊啊，好像有一种这个收集传法老师的一种心态，我不知道是不是啊，就是这也是你自己好好的反省一下你自己的心，这也是在某一种不可得的东西上想要有所得的心态啊。这个所以法华经说唯子一事实，一二皆非真，唯子一事实就是我们的一真法界真正的本性，说的就是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啊。什么是法界？法界就是法性，一曰实相，法是诸法，界是分界，总该万有大概分为十，就是四圣六凡，四圣就是佛菩萨圆觉罗汉，六凡就是六道众生，人天修罗地狱恶鬼畜生，都是这个所化现的，就是说我们六凡四圣的法界全都是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所显现的呀，并不是说在你的心外还另外有一个其他的地方呀，你注意，连这些佛菩萨圆觉罗汉全都是你心里边起现的，你还以为你心外还有个什么东西跟你这对立着吗？就像我们刚才那师兄问的说，哎呀，我去到净土了，我是不是就升起妄念？你以为妄念之外还有净土可得吗？你以为你的净土是在你的念外吗？ 当然不是啦，净土是在你心里边的事情，你要是心干净的，自然体现的就是净土之相，要是心不干净，体现的就是轮回之相，半好半坏体现的就是人道之相，全都是好的体现的那就是佛陀之相，啥都没体现过那是你的常寂光净土，啥都没有处处都有那是你的常寂光，你在这儿你说净土非得说到这儿才行啊，啥都没有又啥处处都有，这是你的常寂光，常寂光可就不是哪你那啥有个念头没个念头的事情，你念头全都是他，念头没有也是他，有个念头就不是他，没个念头也不是他，全都不是他。好，就是我们刚才把那啥净土的也把它讲了之后，最后还剩三分钟，我们不往下讲了吧。那师兄们看看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我们就往下讨论，但是我们就不接着不再往下讲这个文章了啊。所以大手印的窍诀里边大手印的窍诀里边原文是这样的啊，这个大家可能没有看过大手印的原文，这是元音老人讲追击三要诀，但是在大手印是一部要灌顶的一部窍诀部的一部无上部的一个法，在它的原文里边有这种话啊，我念给大家听啊，初定入定无差别，上座下座亦无别。这不是你想啥呀，这不是一直我在跟大家说是初定入定无差别，上座下座无差别。这不就是告诉你初定入定无差别，上座下座亦无别。别在这儿分我坐下怎么修行了，你坐下怎么修行，你怎么好意思说你坐下，你坐上全在弄你那些鬼家活计，你坐下怎么修什么行啊，坐上你都不修，你别说坐下了。坐下你就猛在那儿干你那轮回里边的事儿就完了，别修行了。所以说坐上事情特别关键，听起来简单，听起来没有那么神神的，听起来也没有那么的具有仪式感。你要说仪式感呢，哎呀又那什么念嗡娑婆哇悉达萨瓦达玛娑婆哇许多号，哎念空性咒念完了以后，先那又怎么那全部化空，怎么化空了以后又体现如海，如海那又牵线我看有人问问题，我们就说问题。派师兄，老师你刚刚说起疑惑的时候试着解析，讲到最后疑惑就消失，能不能把疑惑的？当然可以，派绝对的可以，绝对的可以。绝对的可以，就是这回事儿。你能刹那之间把它断了是最好的，但是呢一般来说呢，我们说能断掉的都是你粗的疑惑，你有微细分的一根可能不一定断得尽，你能微细的一根断尽了以后就是明心见性了，就是明心见性了。在此之前粗的那些都是妄想，那些疑惑都是妄想，断掉最好，那些是能断的，但是很微细的不见得能断，不见得能断，但是也别着急。那个很微细的说的是啥呢，也就是你隐隐绰绰的并没有什么内容，但是心中不稳那种感受，就是因为你的根本一根微断尽，也就是说你的见地上还有些微细的疑惑没有断尽啊，说完了。好，时间也到了，我是不是就先下麦，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那个要讨论的，我等一下，如果没有的话，今天就到此结束。